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进入创世纪的第三章。这第三章的顺序性很强，它是记载一个事件，在这个事件里面呢，还出现了一个角色，就是会说话的蛇。那这头蛇后来被咒诅，成了终身吃土在地上爬的。首先，动物怎么会说话？圣经里面动物说话的例子不止这一个。到后来民数记那个惹神愤怒的先知巴兰，他的驴子也会对他说话。说话的声音很简单，你只要有声带就可以了。说话的内容比较麻烦。驴子不会和人说话，不是因为他没有声带，而是因为他的声带呢，没有人的脑袋在后头使唤。那神让驴子对巴兰说话，不是驴子说话，是神用他的声带向巴兰说话。这里也是一样，伊甸园里面这一头被称为狡猾的蛇，显然是有一个灵附在他身上的，那个灵借着他的声带说话。你说蛇也有声带啊，今天的蛇受了咒诅，不能真的出声音，所以一定已经和当初的蛇有很大的区别。还有呢，你到百度上去找也可以找到，你也常常会听人说，甚至可能学校里老师都会教，有的蛇啊，它的骨骼上是有角的，我们中国人讲画蛇添足，但是从洪水淹没的化石里面，你真的能看见那个长了角的蛇。进化论的人说，这就是进化的证据，蛇进化出角来了。你不要被它唬了，这正是蛇被咒诅的证据，因为化石都是灭在大洪水里边的生物。当初的蛇和我们今天的蛇不一样，他很可能站起来面对面的和夏娃说话。这个中文的翻译说他比一切的活物都狡猾，狡猾这两个字当然是不好的含义，可是原来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词什么意思是很难说的。主耶稣也要他的门徒狡猾像蛇，这里边有聪明的意思，有光滑的意思，人抓不住他的意思。撒旦选用了蛇来作为他与夏娃对话的工具，那你说我们怎么知道这是撒旦呢？这些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引诱夏娃的就是撒旦，在启示录里面也点了名说撒旦就是那古蛇。这件事情让我们知道撒旦的堕落是在人类犯罪以前，那和前面所说神六日的创造，第七日的安息比起来，这个灵界的创造到底是什么时候？神创造了天使，那这个天使长又在什么时候堕落的呢？圣经没有给我们很明确的答案。有人这样说，有人那样说，但有一种说法我们确知是不可信的，那就是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和第二节中间，地势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插进了撒旦的堕落。他们是这样讲的，起初神创造了天地，然后经过了不知道多长以后的时间，因为撒旦的堕落的关系，这个神创造的天地呢，就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以至于创世纪一章底下所说的创造呢，往往只是一个恢复，神恢复了他从前的创造，把这个世界从撒旦的搅乱里面恢复过来。那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主要就是因为还有相当多的基督徒受了撒旦的迷惑，认为进化论是真的，他们就在创世纪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插入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为了把整个的进化论的理论呢装进去。弟兄姐妹，对于神的话我们可以不懂，我们也不可能全懂，但是千万不要凭着己意去加添一些什么。有很多的基督徒，很多的传道人说，我们这样一讲呢，那个福音朋友进化论的问题就过去了。那你难道要他们带着进化论去见主吗？这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正途。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做了王。直到创世纪第三章，罪没有入了这个世界，死也没有作王， 所谓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如果照他们这样解释的话，那就是死在很早以前就存在了。那些要把有晚上有早晨一天24小时说成几千万年的人也是一样，这是不对的。而且好像神从起初就已经知道末世的人会有这种愚昧离经叛道的说法。当他在记载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每一节每一个事件每一句话通通有一个词把它连起来，那一章里面充满了这个词，是中文没有翻出来的，就是英语的 and， A-N-D， 起初神创造天地， and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 and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什么是 and 呢？就是这些事件是连起来的，你不能在中间插东西进去。他们那一种的说法叫做神导进化论，叫做间隔论，就是神先有创造然后有进化。弟兄姐妹，不要被这种邪说所迷惑，这是很危险的。这些人带着博士的头衔，打着科学的名号到处游走，否定一天24小时六日的创造，硬要把它说成几千万年几亿万年，完全是因为去穿凿附会进化论的邪说。我们只要问一个问题就明白了，假如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的进化论，有谁会读圣经读到这个地步去？不会的。这样他们的心意就很明显了。而且如果从圣经的第一句话，第一章圣经里面就藏了许多别的解释，而不是照神这样平铺直叙直白的告诉我们的话，那以后的圣经我们该怎么个读法？我们又怎么样能够相信呢？因为圣经在启示我们的时候，没有对于这个蛇以及附在他身上的这个撒旦的来历啊做很清楚的交代。撒旦后来就见缝插针，用这个说法来迷惑众人。那还有呢，上一回我们说过了，神给亚当一个职分，是修理看守这个园子。亚当有了这个职分之后呢，神又说这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现在园子里面出现了一个角色，这个角色要来引诱人离开神的吩咐。请问你如果是撒旦的话，园子里面有两个人，一个是亚当，一个是夏娃，你选哪一个？撒旦选的是夏娃，你认为他有没有特别的原因这样做？那个原因今天还存在吗？我们并没有意思在这里提出什么样的理论或者什么样的说法，但只是要提醒大家啊，凡是自己以为站得稳的要小心，如果你是姐妹尤其要小心，因为撒旦在姐妹身上看见了不知道什么东西，他决定找姐妹下手。而撒旦是非常非常聪明的，他这个决定一定不会错。往下看，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他来到夏娃面前的时候，并没有使夏娃害怕，更没有去恐吓夏娃，他只是非常客气的向夏娃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分成两部分，头一部分是神启示真说，第二部分是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这个话翻译的有点啰嗦，但是很准确。第一个问题是总纲，总纲可能包含很多的内容，在这里他问夏娃第二部分的问题呢，只是总纲的细节之一，就是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我们当然晓得这是他更改了神的话，他也是明知故问，但是从这样的一个问题里面，他能够套出来到底夏娃对于神的吩咐知道得多清楚。如果我们留意读圣经，就会晓得神吩咐亚当的时候，夏娃还没被造出来呢，因此有这个可能夏娃的消息是从她的丈夫来的，只是无论是亚当没讲清楚还是夏娃没听清楚，当她回答蛇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看出来她 他所复述神的吩咐和原来神吩咐亚当的话有这么一点出入。他不像主耶稣回答撒旦，生命记里的话一字不差，并且把所有的重点都把握住拿来斥责撒旦。但是夏娃很天真，你也可以说他蛮可爱的，他好像一点警觉性都没有。首先，神造你是帮助亚当的，你有了什么情况应该赶快把你的丈夫叫来，至少两人商量一下。你看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对主耶稣所说的活水有兴趣的时候，主耶稣说叫你的丈夫来。其次，当有一个神所造的物居然会拿出一句话叫做神岂是真说的时候，在你的心里面应该立刻亮起警戒灯啊，那个神所说的修理看守是不是看守这件事情呢？神要我们照顾这个园子，也要我们管理地上一切的活物啊。这头蛇怎么反过来向我提意见了呢？要是别的动物不跟我讲人话，这头蛇来跟我讲人话，那就更应当小心了。可是夏娃是如此的天真无邪，就傻乎乎的去回答蛇的话，像人对朋友说话一样。至少我们可以说，撒旦非常确定自己选的对象啊，一点都没错。这整个征战的焦点在于他的总纲，就是神岂是真说这五个字。你也可以说这是圣经里面头一个问号。从第一章到现在，无论是神的创造，或者是神与人中间的关系，都是没有问号的，只有惊叹号。但是蛇把这个问号一下子放到女人的心里面去了，女人同意了这个问号，她同意了这个问题是有价值的。西方有个大哲学家，他不是这样说过吗？怀疑一切可怀疑的，这个叫做普遍怀疑论。任何事情你如果不经过怀疑，不经过你思想的思辨就接受的话，那个叫做愚昧，那个叫做迷信。固然啊，你要做科研，你对于自己所提出的假说，你对于任何一个现象，你可以有一个求知的态度，尽管去提问。但是人对神，人对神所说的话，你必须从根本上拒绝这样的普遍怀疑论。什么叫做无神论？就是无神比有神更有道理。无神是不用证明的，有神是需要证明的，对不对？你遇见一个福音朋友，你要传基督耶稣给他，他有一个问题请你回答，你答出来了，他马上有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有无穷的问题一直问下去。那你就要晓得这个人啊，他不是有问题，他是心里面有个问号。那个问号哪来的？是生下来就有的。那个问号从创世纪第三章就进了夏娃的基因，一直遗传到现在，是不是？还有呢，我们虽然不知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过了多久蛇才出来说话，但是我们至少在这里看得很清楚，就是撒旦在等候一个时机。什么时机呢？神对人说话，尤其是当他对人有所禁止的时候，撒旦就看见机会了。神不说话，蛇就不说话，神一说话，撒旦就出来说话。撒旦所说的话内容很简单，没有他自己的内容，他唯一的内容就是要你怀疑神的话。神岂是真说，是不是？你看我们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从水里出来，随即就看见天开了，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天上一说话，撒旦马上说话。40天以后，在旷野试探耶稣，他那个根本的问号是什么？你若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天上不说这是我的爱子，他就没有说话的机会。天上一说，他马上就从神的这一句话来入手。所以弟兄姐妹，你心里面有没有一个觉醒？撒旦什么时候最与你同在啊？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犯罪不需要他帮忙，可是你读圣经啊，他一定陪你读。还记得吗？ 我们慕道的时候，甚至我们在刚信主的时候，你读圣经啊，就满纸都是问题。圣经无论讲什么，你都有问题。神为什么这样做？亚伯拉罕为什么那样说？大卫这么坏，神为什么还爱他？要明白撒旦的诡计，从这里就可以开始明白。这个就是撒旦。撒旦来的时候一点都不怕人，那些青面獠牙的撒旦呢，都不是真撒旦，那只是撒旦的障眼法，他让你对于真正的撒旦不带提防。真正的撒旦跟你讲话是很客气的，而且跟你讲话是跟你讲道理的。不过他一切的道理有一个基本的思辨，就是神启示真说。神启示真说有晚上有早晨，一天24小时呢。神启示真说起初神创造天地，6天之内都创造完了呢。神启示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夏娃一答露出大破绽，他没有办法很准确地说出那一棵果树的名字，他只说园当中那棵树，他只认得它，他不明白它。这棵树有一个名字，就是有关于善与恶的知识的树，分别善恶树，不是园当中那棵树。那既然不可吃，大概也不可摸吧。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个和耶和华吩咐亚当的话有相当的出入啊。耶和华是说，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必定死与免得你们死，这个强度上相差很多啊。但这三个字既然不在你心里，那么我撒旦就来做你的主日学老师好了。你没办法解明白，是不是我来替你解明白？你有没有看见这一步一步是非常厉害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从根本上拒绝那五个字，神启示真说。你不拒绝那五个字，它一波一波的道理就开始向你进攻，而且借着这些道理呢，就一层一层一寸一寸向你逼近。这不是说我们读圣经不要问，主耶稣在圣殿里面也是一面听一面问，但是有一些的问题是撒旦问题，我们需要分辨。读圣经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读圣经也不是为了要神给我们解释解释我们那些不同意的地方，读圣经是为了让我们在神的话语上站定了。有的问题你要知道拒绝，有的思辨你要知道丢弃。此时的夏娃虽然还没有吃果子，但是你看他的心，他的软耳朵已经被撒旦征服了。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应该在旁边替他焦急，夏娃去把你丈夫叫来，这个蛇不对劲了，他说的话有问题啊。但是夏娃继续听下去，再听一堂撒旦的主日学，圣经里面那两个可怕的字就来到了。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怎样怎样，她成了撒旦的高材生，举一反三。什么叫做眼睛明亮？就是撒旦给她开启，撒旦给她一个新的角度，给她一个新的思辨，给她一个新的观念，让她来看神的话。这一下子从神的话里面看出了好多东西，是不是？但是那些让他开眼的亮光全部是属魔鬼的。每一次圣经记载撒旦的出现，无论是旧约是新约，里边一定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知道怎么提防他，怎么抵挡他。所以一个认真的门徒一定在这些话上特别的留心，因为他至今仍然与我们是切身相关的。撒旦这一刻到底是怎么给夏娃上的？为什么这席话对夏娃有这么大的煽动力？让我们来看看。其实撒旦他所要达成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夏娃违背耶和华的命令。违背到什么程度呢？神特别指出来分别善恶树上的那个果子，他要夏娃去吃。 而且不是骗他吃，不是哄他吃，而是要他主动的去摘了吃，要他主动的去违背神的吩咐。所以你看，他从来没有直接告诉夏娃说你去摘了吃，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也是他可怕的地方。所以圣经称他为那诱惑人的。夏娃在这里就是典型的入了魔鬼的迷惑。那他这个迷惑的方法与内容是什么呢？简单的说，你可以称撒旦为头一位神学家。本来人跟神的关系，上一次说过，是建立在这个信心上。而有关于神与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是神直接把它放在亚当夏娃心里的。这个知道就有点像婴儿知道他的爸妈一样的，从来没有人站在旁边用另外一种客观的分析告诉你说神是什么，人是什么，妈妈是什么，儿女是什么。但是他们相处得很好，对不对？至于父母子女的关系，爸妈的心意，那都是到儿女长大了之后，渐渐经过各种各样的培养教育而明白的。可是撒旦不一样，你把这段话念一遍就知道了。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他到底对夏娃说了什么？我们常常把重点摆在你们不一定死这句话上，这句话当然是与神的话直接反对的。神说你们必定死，他说你们不一定死。他能够这样说是欺负夏娃，夏娃对于死是什么并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为什么？上一次说过了，在神所创造的一切里边，非但没有恶，所以他们不能分辨善恶，更没有死。神虽然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可是这个死到底怎么回事？撒旦就来混淆视听了。但是他如果单单讲这句话，夏娃不见得就会去伸手摘那树上的果子吃，而是底下的话比不一定死更为可怕。你单从神与人这两个角色的定义来讲呢，他给夏娃一种新的看见，就使得夏娃入了迷惑。什么样新的看见？你们现在在这里是干什么的呢？是管园子的。谁要你们管园子啊？神要你们管园子。但是我现在给你一个新的指望，这个新的指望是什么呢？你们便如神，你们可以跟神一样的。那神是什么呢？神与你们的区别在于，这里他用了两次的动词，就是知道。神知道一些你们不知道的。首先，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啊，眼睛就会明亮，你眼睛会被打开。我们一般说人死了，就是说他瞑目了，眼睛闭上了。可是蛇在这里居然能够把这两件事情摆在一起，你们吃了，眼睛就能够明亮了。神知道，只是他没有告诉你。还有呢，神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知道善恶，你们不知道善恶。那既然如此，撒旦的辩证逻辑是这样的：如果你们能够知道神所知道的，包括你们的眼睛明亮了，包括你们知道了善恶，那你们不就和神一样了吗？我们今天读这些话，因为是很熟悉的圣经，所以我们也听习惯了。其实你要想一想，神在伊甸园里不过是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如果撒旦没有讲这一番话，没有给夏娃上这一堂主日学，我们有谁能够想象出来撒旦这一段谎言的内容？你根本不可能会想到那里去。可是他不但把他扯得这么远，而且讲得天花乱坠，头头是道。所以说魔鬼从起初就是说谎的，他是说谎之人的父啊。 让夏娃一下子因为顺着撒旦魔鬼的思辨，而对于神所说的话，尤其是对于这棵树和其上的果子，有了完全不一样的看见。本来他看见这棵树，也许他所想的就是说，啊，神说不可吃。现在呢，反过来了，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他不是说女人听见撒旦的道理，这个时候蛇到哪儿去了你都不知道。女人再往那棵树上一看的时候，这棵树啊，非但不是神所禁止的，反而成了园中最光辉灿烂的一棵树。这棵树的果子好不好？好，好做食物。这个好不单是中文的翻译，真的在里头的，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园中哪里还有一棵树能跟这棵树比呢？他的眼目，他的心肠，他的思想，他的判断，全都被这棵树所吸引了。这里面包含了什么？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思虑。至于什么神给他们的职分啊，神的禁止啊，帮助亚当啊，早不知飞到哪儿去了。这个就是前面所说的于是。什么叫做于是？他之所以这样被迷惑被吸引，是从撒旦的道理来的。他顺着撒旦这样一听一想，就失掉了原来的判断力。在他的眼睛看起来，这个就是人类得解放的途径，让人能够如神，这就是园中的至宝。没有任何的犹豫，他就摘下果子吃了。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讲到这里。至于夏娃吃了这个果子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就得等到下一会儿再说了。